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敏律师呢，为您介绍澳洲企业结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首先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俊杰，大家早好。
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林律师，我们知道哈，在澳大利亚呢都有各种小企业，还有公司，有些是上市企业，经常听着还有一些是个体经营者哈。今天呢非常荣幸能请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之间有哪些区别，有哪些优势吗？
好的，没问题。就如大家所知哦，澳洲呢它的小生意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政府呢也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啊，包括这个制度上，包括这个财政上去支持一些小生意去创业。但客户在创业途中呢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类型的企业结构适合自己的生意背景和这个发展需求呢？选择一个适当的商业结构对于生意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呢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澳洲的无论是新移民啊还是在这边已经待过很久的这个老移民来说呢，主要呢有三大基本的这个组织和经营企业的方式可以选择，依次为：一、个体经营者 sole trader； 二、合伙企业 partnership； 和三、公司 company。 这三个呢应该是目前创业者们最为主流的三个主要的选择方式，对于生意的企业结构。
那具体来说就是说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区别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一个个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特点和区别啊。我们先来看个体经营者 sole trader， 它的特点呢是最简单的一种企业组织方式，代表着自己啊直接去经营的一个企业，直接去 operate 这个 business。运营过程中呢所产生的所有的义务啊均由个体户个人承担，个人和生意的税务呢是一体的，不进行分离。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室，摄影工作室，或者是美甲工作室，或者是刚起步的个体的报税会计，那么这时候呢他往往可能会用不是公司也不是合伙，而是用他个人的 ABN sole trader 的形式来为客户服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是用自己直接的名义来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并且承担相关的这个义务。假设发生了一些纠纷或者发生一些风险的话，在保险政策的此外呢，这个个体经营者呢是承担着与他生意所产生的影响和风险承担着连带的这个责任的，不进行分离的。因此呢，个体经营者 sole trader 他的起步，包括它的起步成本，它起步成本是比较低的，我不需要花太多的钱，结构也很简单，但是它所带来的风险呢，就是哎，我可能要对这个生意产生的风险或者债务啊承担连带责任。
是不是
说这个呢是它主要的特点？
是不是说这个凡是那种个人注册 ABN 然后自己接一些活或者经营一些生意的就都属于个体经营者呢？
对，往往会有这个特点啊。如果客户不确认的话，客户可以上一个网站叫做 ABN Lookup， 就去上面去检索，就是 ABN 号码的一个检索平台。到了上面之后呢，可以去输入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个体经营者的名字，或者是他的 ABN number 澳洲商业号码，去确认哎这个个体经营者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注册的啊，有没有注册 GST 啊。然后有没有下面有没有 business name 啊，商业名字啊等等，来了解这个个体经营者。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啊。那么如果是跟这个个体经营者相比的话，您刚才提到有另一个是叫合伙企业，那合伙企业是不是说这个个人就参与的这个企业形式里面的个人跟这个个体经营者相比，他承担的这个责任就会或者承担的风险就会小一些呢？
合伙企业呢也是一个主流的一个选择啊。相比这个个体经营者而言，它可以达到两个大的一个目的。第一个，我可以合资，比如说我一个人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我可能钱不够，那我可以找到类似的其他一个摄影爱好者、摄影特长者，或者找到一个对摄影没有那么爱好或者特长，但是呢他愿意投钱，那我们叫合资。第二个呢叫合力， 就是，哎，我们俩都没什么钱，但我们或者我们俩不缺钱，但是我们要合力一下。比如说我擅长卖这个照片，但是呢另一个合伙人他擅长拍这个照片，这个合力就在合伙企业当中，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但是一定要20人以下签订的，以投入时间、资金和才能的方式共同分享利润并承担损失和责任。 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结构也非常简单，我不需要去花很多的钱去注册一个公司，也不需要每年去交这个公司的这个费用，所以它结构比较简单，成立的费用呢也相对低廉，可以通过个人的资源啊或金融来获取更多的资金，专业知识呢更广泛，因为毕竟两个人三个人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那么合伙人呢可以一起来决定企业的管理，根据正式的合伙人协议啊 来进行利润分配，并应对今后或不可预见的一些困难。因此呢，在合伙企业当中，我们也会经常推荐客户啊去签订一个协议，叫做合伙协议（ （partnership agreement）。 这在 solo trader 当中呢是不会有这个协议的，因为 solo trader 是一个人嘛，没有其他的当事方可以一起去签署这个协议。那么通过这样的协议呢，可以保障这个合伙企业啊有一个健康的、有前瞻性的一个运营。 但同时啊，它也是带来一些劣势需要这个听众朋友们去考虑的。比如说合伙企业的期限呢是以合伙人同意共同经营的时长，并不是一辈子。比如说大家认可说，哎，我们做这个摄影工作，我们做2年吧。那到了2年之后，这样的合伙企业呢可以解散，也可以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再继续。也可以合伙企业在 结束的时候再去成立另一个合伙企业，并不一定有这么强的这个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就是说，哎，我们约定结束之后什么时候、多少时间之内、多少距离之内，我就不能再去做另一个摄影工作室了。这样的约定的强制力呢，可能会相对弱一些。同时呢，这个合伙人对债务和行为可能承担着独立和连带的责任，所有合伙人都负有无限法律责任，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甚至可以用带引号的致命两个字来点的一个劣势啊。比如说我跟另一个摄影工作者一起开设了一个摄影工作间的合伙企业，假设他出拍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事故，使得这个消费者遇到了一些事故，或者把消费者的公司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财务给损坏了的话，那对方肯定会来告我们的合伙企业。那这时候假设我的摄影工作者的这个合伙人他 跑掉了，消失了，不见了，那我可能承担的是连带无限责任。这个连带无限责任可能是连带无限到我个人的资产，我个人名下的无限资产，比如说我是否有房子，甚至在极端一点，因为澳洲不实现这个跟夫妻的婚前婚后独立资产嘛，是跟夫妻是联名共同资产的，在极端点，我太太个人名下的资产也可能被追究， 因为我在我太太名下的资产也是有一定的利益，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大的一个点，大家在选择合伙企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但是它有劣势，也一定有优势了，因为它的结构简单，相对的费用相对低廉，所以呢，综合下来看，看哪个更适合自己。是不是说您刚才说这个两人以上20人以下是合伙企业啊？是不是说如果是注册公司的话， 这个人数是必须得，比方说高于20人呢，还是说这个只要是说愿意注册公司，人数是没有限制的呢？公司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承担这个无限法律责任呢？ 哦，谢谢您的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也是客户经常问到的高频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刚才问到是关于人数的问题。是的，公司的话对于人数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限制了，我们可以开一人公司的。 我们可以像 solo trader 一样是一个人，但我可以选择一个人 solo trader 个体经营者，我可以选择开公司叫做一人公司，这是人数上，当然人数上最少可以到一个人，最多呢我可以无限的人数，不像合伙企业一样我被一定的人数所限制了，在公司的话我可以开到几百人几千人也可以低到一个人，这是公司的一个灵活性，这是关于人数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您问到一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是的，我们在公司的下面呢我们有个法律术语啊，叫做胁迫公司的面纱。什么叫做公司的面纱呢？就是指有限责任了。假设还是刚才那个例子，我们说这个摄影，我们现在是个摄影公司了，我们出外拍，我们出外拍的时候把客户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贵重物品给损坏了，那这时候客户能告公司当然没问题，那他告公司的时候呢，他只能告公司名下 有的资产为赔偿的限额，比如说我现在公司名下有辆车，我损坏对方的也是一辆车，那我就正好拿这辆车的金额可能去赔他的车的金额。但假设我在那边造成了更大的事故，但是我公司名下的资产只有比如说一辆车3万块钱的车，那我可能至高就是赔到这个有限责任了，再多不会触及我个人， 不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了。但是有一个要注意，就是我们是否有签担保人，就是 personal guarantee 个人担保，提供个人担保。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往往不会提供个人担保，但是呢我们在给予这个租约的时候，我们去商铺租约的时候，往往房东会要求公司的董事啊或者公司的大股东啊去提供个人担保。 为什么呢？因为就怕公司有这个公司的面纱是有限责任的，就怕这个公司说随时开或随时关，就怕这公司是一员公司，没有太多的资产，所以呢又要求董事进来提供个人担保，来使得这个租约的履行啊让房东更放心，这也是公司的另一个特点。像您刚才提到的，哎，我没有人数限制， 我也有一定的风险责任的这个区分的机制。非常谢谢林慧梅律师的介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现场说法听众类似节目，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哎，是，大家早。早，您请讲。请教林律师一个有关租金的问题哈。
我的客户，我的租客啊，他在2020年9月欠租哈，欠到2021年的1月。那年那一段时间，因为政府啊，这个COVID-19 保护，所以不能够把他赶走哈。那年那个我的中介啊，就在去年2021年的1月15号呢，开始收到我租客的租金，但是我的中介啊。 所收到的租金哈，应该是从他周租去年的1月15号那天开始算，说他收到租金嘛。但是呢，他把它日期写成说，哎，我在去年就是中介写说，我在1月15号所收的租金是2020年的9月啊，开始那个那时候租客欠我4个月的租金，所以呢变成说在去年的1月所收的。 写成2020年的9月，那呢租客呢从去年的1月15号一直付租金到现在，其实都有付给我啊，去年的1月15号到现在都有付给我，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催他2020年的9月一直到1月之间的租金呢，那现在呢他目前确实还是欠我4个月的租金。 那我最近又换了一个中介，他现在跟我算一笔账，他说，哎，这个租客他欠4个月租金，到底是要算2020年9月到2021年的1月呢，或者是说，如果是以前的中介来算是，啊，这个他已经付了2020的9月到2021的这个1月，那个都有付。那如果要这样算的话，等于说我现在的租客是从 2021年的12月欠我租金欠到现在，等于说欠了差不多4个月左右。那呢，这个因为你现在来讲啊， 这个政府已经没有这个 COVID-19 的保护令，那这样的话租客还欠我4个月的租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他赶走？意思说在这个合约里面听说这个只要租客2个星期没有付租金，这个房东就有这个权利把他赶走，这样。哎，
好的，谢谢您，谢谢先生您的问题。从您的问题当中我听到3个可能的法律问题了，我给您一一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刚听到就是中介给他发账单的时候，给他21年1月发账单的时候，但是这个账单里面写的是20年的9月，但是那个租客呢也依然去支付了，对吗？
是。
好的，这个呢就要跟中介包括这个租客确认一个是否理解是一致的这个问题了。那假设我发的是一张账单，21年1月，我写成了20年9月，但租客呢认为他付的是2年1月。 那这时候双方可能会有纠纷，因为对一张账单可能理解不一致，因为您可能认为是9月的，他可能认为是次年1月的。但是如果您持续的，因为这件，因为到现在也已经过去13个月了，因为现在2年5月，13个月过去之后，那是否依然是从2019月一直付到了从今天往后推的4个月的话，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其实也认可了应该从2019月一直付到了22年的年初了。 就没有这个理解不一致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当中也会看到账单，也会看到张东当中的那个描述，就是某个月的这个租金嘛。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跟您聊的是，是否存在租客中介和您房东之间的三方的理解不一致？您可以打开过去一年，将近快2年的这个账单都看一下，上面的描述是否都带有延后的 这个月份2019月开始的，如果都有的话，我认为他是通过行为认可了应该支付您9月到今年年初的这个租金，而欠您租金的应该是21年的2月到5月这4个月的租金，应该可能会这么理解了。所以第一个我想让您回去再看一下账单里面的描述，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法律问题。第二个法律问题，基本上每个州甚至每个城市都有推出 COVID-19之间对于商业物业或者自住物业关于3个点：租金、减免的这个政策。但具体划到您所在的这个地方和是否这个租客能受这个保护，可能还要具体看您的这个案件啊。但是呢，减免延当时呢是较为普遍的。那但是并不一定说您的租客就豁免了100%的租金。 也不意味着您的租客一定不豁免100%的租金，这个倒是要回到您的案件去看当时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二个法律问题。第三个法律问题，您提到的违约的问题，那么是的，一般租约来说，虽然还没看到您的租约，但一般租约来说，如果欠租2周以上的话，是可以去追他的违约责任。您是要求先发一封违约信、违约救济信给他。 如果他在一定的期限之内还没有救济他的违约的话，那您就可以把他给赶走了，就可以追究他的这个违约责任了。同时呢，还有一个点您需要注意的，可能跟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企业结构的话题也是相关的，就是您可以看一下，在租约当中是否有担保人。如果一是公司欠租，二这个租客还提供了担保人的话，那您是有权利去追究这两方作为您的这个追究方的。
非常感谢，您会您的意思这么详细的这个回答。但是现在假设我已把它当做说好去，他租金付到去年12月好了，那到现在已经欠我4个月的租金了嘛，这是事实哈。那这样的话，就像你所讲啊，我就要请律师，或是我的中介先写一封信给我的租客嘛，说你现在目前还欠我4个月的租金呢，啊，那你现在是要这个付给我们呢，或者是说
我们就真的超过了2个星期以后，
他们不付，我们就可以好像说告这个违约责任追究了。对，是可以这样，因为确实是欠了4个月嘛。是的，那个是否14天您再看一下您的租约，这可能每个租约些许不同，您再看一下。
嗯，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啊，你刚才讲到个人跟这个合伙的关系哈，这个我们有一个产品，比如说给人家代理啊。 那结果呢？就是那时候这个合约上是我们是给他代理，但最后呢，他个人用这个好像我跟他合伙的关系啊，要来好像说给扣我的钱哈。那事实上是 我们产品只是给他去卖的，但是呢，他比如说我们这个船好了，好吧，啊，那他把它停在什么地方呢？卖多少他都没有让我们知道。最后他把这个东西，那么他说，啊，船打停在那个泊位，停了多久哈，啊？那个租金叫啊帮他付一半啊，那再来呢，这个他卖多少钱也没有让我知道啊，啊，他很多费用都给我扣。其实照理讲，他是代理跟我们完全是没有关系嘛。那他现在要好像说叫我们帮他付那些泊位啦或者什么的钱，那这样的话，这个合理吗？
嗯，就可能要回过去看可能的代理合同了。有些可能会要求船的所有人去支付，有些可能代理方去支付，都会有。
好的，那总说一句，要把那个合约看清楚就是了哈。
对，这可能要回到合同等身。
好嘞，谢谢徐先生，
谢
谢您，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何女士。何女士您久等了。
你好主持人。
你好。
林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有关雇佣关系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吗？就是我是在今年呢2月28号被解雇了，在解雇就是说我是因为呢身体方面的原因，然后我没有打那个要公司要求的两针疫苗，所以呢就是在在这期间呢我是在做医生的检查，身体检查，然后以来确定我适不适合打疫苗，是不是打疫苗对我身体有害。然后呢就是他这个期间呢也给我延长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专家另一位专家就说的他还要进一步检查，然后介绍我那个叫什么那个这方面的检查吧，就是类似于手术性的检查。然后呢我就要求呢延长一个月，但是他就拒绝了，而且现在22月28号解雇了。所以呢还想说的是，我在公司已经做了15年了，15年了，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因为长期的，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两个条件，就是在我被解雇之前，我的腿也出现问题了，就是因为呢，我做的是属于第一线工作吧，在单位是个外压 house picking packer 这种的，然后呢，就是每天要走15000步左右，甚至有的时候更长。哎，不不停地走，然后而且它的重量哈也很重，有的时候是有轻的，但是你接到大单的时候就要超过了25公斤，然后我要拿那个 pallet jack 啊，或者是让人帮着抬一下，所以但是这个14年哈，那个就是这种的话，就造成我的腿也不舒服了啊。然后呢，医生呢就给我告诉我呢，我就是80%是坐着工作才好，所以呢，在解雇之前呢，我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公司给我分配到一个委开庭的地方，可以坐着大部分时间，然后我特别开心到这个工作以后，我想我到退休之前呢，我就可以做这份工作，挺好的啊，挺适合我。然后呢，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他后来就是在10月6号就制定了，刚开始他说是政府规定的不打疫苗你不能上班，所以强迫我在家休我的长假，休了3个来月。但这个期间我也犯了，就是我的身体也犯了2次毛病，然后我就是所以又检查，就这样。然后呢，这是一个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说我的身体这个前提下，公司是知道的，然后呢给我解雇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我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外压 house 哈，我是自己工作在一个工作台，它不是一个强制打疫苗的范围。如果按照就是那个像那是那个什么。公平公正工作委员会它不有个规范吗？对，它不是我
行业
啊，对，我不属于那种高风险呢，或者是和工作和工作之间有交流啊，没有。那我单位而且规定的各项规定也规定的挺好，把口罩啊什么防疫的也挺好，什么问题实际上都没有，所以它不是强制打疫苗的范围，对我来说。然后呢，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解雇，还有就是说不合理不公平啊，太苛刻，因为我是属于病人嘛，我还在等待医生的结论，就说你可以打疫苗还是不可以打疫苗， 就是这样。或者是我可以豁免，
我了解你的问题了。
对，我或者是我可以豁免。
嗯，林女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哎，好的，谢谢您何女士。这时候呢，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去考虑。第一个层面就是你的行业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法理的概念，叫做合法或合理 （lawful and reasonable）。我们一起来快速看一下。第一个呢，叫做行业层级的层面。那您刚才讲到您的这个行业呢，是在 warehouse， 有几个行业呢，它是一定不能说一定吧，就是被极度要求要去打这个疫苗才能从事的工作，比如说与高风险人群互动、酒店检疫啊、机场工作啊、医疗保健啊、老年护理啊，还有公众日常，比如说超市、零售啊。这些都是高频的去接触的，这些是被强制去鼓励要去打才能去从事相关的这个行业工作的。那有一种呢是相对少的面对面接触的员工，我不知道您的这个 warehouse 当中，您是否平时的工作会接触到相关的客户啊，或者弱势群体啊，或者公众啊等等，可能这是一个衡量标准啊，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衡量标准。好的，四个工作层级。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合法或合理原则。那么现在呢，在法律上啊，在我目前的认知范围之内，它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在刚才提到您说一个少数接触的话，它一定要打或者一定不能打，往往是有两个词，就 lawful and reasonable， 合法和合理来界定的。一般考虑再把它拆开来叫做三个。第一个 public health order， 就是公共健康的法令当中是否有要求您一定要接种这样的疫苗，目前来看应该您不适用，并且您还收到了一些医疗建议，要求建议您先不要打，再观察一下。这第一点。第二点，雇佣合同或其他协议当中是否有规定疫苗接种的要求，就是您在入职的时候或者您在去更新您的雇佣合同的时候是否有类似的这个标准，企业的标准，这也要注意。第三个，如果都没有以上我讲的第一个 public health 的 order， 第二个雇佣合同的话，就要考虑一下雇主向雇员发出接种疫苗的指示是否跟合法、跟合理了。也就是说，您身边是否有一样的弱势群体，身边是否要接触到其他的，这个场所是否之前因为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而使得这公司给停运了之类的前提的话之类的，这些也要被考虑的。这属于我们叫做合理的担忧。如果雇主是出于合理的担忧的话，他可以去给您描述写下来合理的担忧，来告诉您把您安排在家里啊，或者把您的同事有这个担心的同事安排在家里，因为他可能会有孩子之类的安排在家里之类的，必须通过这合理的担忧，然后去回应您提出来的合法跟合理的问题进行沟通，并不是您没有打疫苗就一刀切就要解雇的，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引起关于员工歧视和不公平解雇的问题的，更何况您可能还会有一个慢性积累的工伤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综合下来的话，您的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基于 lawful and reasonable 合法和合理的这个原则，再回应到这个雇主去要求一些可能不公平对待或者不公平解雇的一些处理方式。但是关于不公平解雇，您可能要注意的是，这个是有时效的，因为您刚才说到是有二月份，到现在已经五月份，三个月了，可能会要建议您尽早的向菲欧克提出，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跟潜在纠纷的话。
我已经提了，对，这个是我自己的顾虑啊，这是我自己的顾虑，不是说的医生告诉我，实际医生吧，我看过好几个医生，家庭医生都是要求我打疫苗，但是我自己担心，就是说我还没有就是检查结果出来，适不适合我打疫苗，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是我自己的原因，医生并没有。还有一个，我单位是批发部门，就是基本上就是批发，怎么地点怎么就是这种不是说的零售，我和顾客没有，我就是我跟个跟我公司的同事就两个人，基本上两三个人，我工作那个位置，而且是每个人是一个。
好嘞，谢谢何女士。像林女士，像刚才这种，就可以按照律师的要求和律师的建议哈，去跟雇主去沟通一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是我吧？
您请讲。
我想问问，如果我们找打官司的人，是不是财产转移那些人是不能做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在公司看到什么东西，我说到群里或者公开场合，但是那个人可能是很有名的， 公司会不会告我的？就两个问题吧，谢谢。尽量讲快一点，不够时间了。
好的，谢谢您，陈女士，您的问题啊。第一个关于财产转移，一般来说，如果涉及到该案的标的物的这个财产在诉讼之前之前转移的话，如果是恶意转移的话，那么对方啊，您的原告方或者被告方，他是有权利再把您跟恶意接受方的那方一起来告上来，把这财产给拿回来的。如果
是
善意转移，
但是他们上庭吗？那些好像写遗嘱的人，他会上庭打官司吗？不是，我不是说要跟律师打官司，我说我有 case， 我想找律师，究竟找谁好呢？找什么人呢？就是
如果是跟官司有关的，
核算。
对，如果跟官司有关的，那往往是法律程序跟法律问题，那我会建议您先咨询律师去理清楚这样的法律问题。
咨询什么律师？好像那个遗产律师还是上堂的律师，好像叫别的什么名字的，是不是？
如果您的是遗嘱纠纷，遗嘱诉讼案件的话，
不是遗嘱，就是现在遇到一些公司的问题，想问问，我想上堂，但是找谁呀、啊？我想告。
那您可以先咨询商法律师，您可以先咨询商法律师，
啊、
商法律师，
商法律师一般的遗嘱那种是不是啊？
可能会有些许不同哦。如果您实在不确定，
就是上
可以
停的，我知道不同的。但是我能直接去找上庭的人吗？
一般我会建议您可能先，对，陈女士，一般我会建议您可以先去找，如果您不确定您有法律问题啊，您可以先去找那种综合性的律所，因为综合性的律所里面可能有多个法律部门。
哦、他有这个也有那个，哦，
对，
那我们怎么查到一个好的律师行啊？我们怎么查到
啊？你可以去谷歌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啊，或者网络啊，去了解一下。
查哪里啊？查什么地方啊？查什么东西、啊？
您可能就搜您所在城市相关的律师事务所，跟您的法律问题直接输到 Google 里面去看一下，是否能得到一些法律问题。
啊、
对，可以先搜索一下。
还有一些见到一些名人啊，或者我在群里八八卦卦的说，哎，这个人我见过了，他油水很快啊，但是他住很贵的房。那人家公司会不会告我？我把他们的、
这有可能的，这有可能。如果您是在这个行业会接触到这帮人的话，那么公司可能对于
他
们来说，
是不是要有损害他才能告赢我？我就说两句，别的人知道了，可能他又跟别人说，哎呀，这个 Prime Minister 住1000多的房子，那我说出来，那我们的酒店会告我吗？
他告您并不是一件
让 我这是真实的哦，不是假的哦，那会怎么样？我没提，我就提了他的名字了，那行不行？他能告我吗？我想知道能不能说，什么东西不能说。
好的，陈女士，他如果告您了，他可以不告赔偿的，他可以要求您去停止这样的行为，就不要再去做这样的行为。
那我早就退休了，问题我如果现在说。他还会告我，我担心我的财产被他拿回了，要我，这是不是？如果他告我什么，我进监也无所谓。但是他，哪里的财产赔偿了就喊了，很麻烦了。工作了30多年，全部钱都被他抱走了，那怎么办？
李姐，这要看他的诉由了。如果只是您刚才提及的这个案情，只是描述到一个人的这个他的生活习惯的话。那并没有引起他的损失的话，我不认为他可能会告您这么大的一个赔偿损失啊。
就是
说，您30年积蓄，并不会到这个程度。
那就我不必太担心，是不是？我就担心别的人不管，什么都说出来，然后我这公司损害了我的名誉。
现在还剩10秒钟，那么让林律师简单的描述一下。
谢谢啊，谢谢你，谢谢，再见。
好嘞，谢谢陈律师。那么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陪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见呢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没有接听到的听众呢没有关系，欢迎您在下周二同一时间拨打同一个热线咨询相关的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我是刘俊杰。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